啊，他晚上十点之前在外面散步的时候，能不能念小房子中的往生咒和心经？
环境很好，如果很干净，如果天上有月亮，他念也没关系，要看他自己的能量。念大悲咒最好，不要念往生咒。嗯。
他可不可以就是念先念一点大悲咒防身，然后再念小房子中的往生咒和心经呢？
不可以。
那个十点钟以后，如果念自焚小房子是不能念的，是吧？
十点钟以后自焚小房子应该可以念，但是呢，大悲咒可以念，那个心经跟往生咒呢，就念的时候要当心一点，其他的都可以，嗯，七佛也可以。
就是说，如果是写了那个敬赠某某某的教行者的话，是都可以，四种经文都可以念。如果说是自焚小房子，没有就是没有写敬赠处的那个内容的话，是念心经和往生咒，要看个人的功力，是吧？
对，嗯。
如果说我念的话，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那是就可以念下去。
可以的。
最晚是十二点。
可以。
老板，自焚小房子可以念到晚上几点？
自焚小房子。自焚小房子一般最像你这种十点钟差不多了。
哦，不给录到十二点啊。
十二点是比较修得好一点，你是所以修得还不是太好，十点钟。
我觉得，你如果是小房子呢，我可以录到几点？
一样啊，你最好嘛十点钟，好吗？你要是硬要到十二点钟嘛，你最好嘛就先念几遍大悲咒再开始。
明白。
功力比较深的时候，就是可不可以念小房子的？
啊，念经功力比较深的时候。
啊。
是不是啊？
哎，对。
功力比较深，也就是说，念小房子的人如果有能量，他就能念。这个人比较能量比较大，他就能念，明白了吗？
就是下雨天、阴天都可以念。
交给你，我问你啊，你想一想就知道了。卢台长下雨天能念经吗？明白了吗？还要我讲吗？
那这样的吧，我们这里不是特地下雨吗？我上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你说我那个信件立的不够，因为都是晴天的时候才好念的。后来呢，你说不够的时候，我就加了49遍，49遍呢，就是说每天早上我是不管下雨还是什么的，我就自说的念了，我觉得感觉还不错。后来我就加到108遍，晚上也念了59遍，那么加起来正好是108遍，我就特地这样子念，不管那下雨还是什么的，我就这样子念，念了还是挺不错的，挺好的。
嗯、
然后我又把那个大悲咒加了108遍。
嗯，
那么就是念到现在呢，我自己感觉到我求什么事情呢，就是说非常非常的灵。还有呢，就是我自己身上有不好的地方，哪里痛啊怎么样的，我一求菩萨的时候，我一念经的时候，念那个大悲咒的时候，我就在身上哪个地方痛，我就在哪个地方就是念一逼一个方向，念一逼一个方向，然后它就好了。
嗯，那就是菩萨保佑了。
小房子的时候，那个小房子经文被抢走了，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啊？就比如有个同修，他下雨天念就突然就头晕了，这种是不是小房子被抢了？
啊，应该是的。
那一般还有什么情况下会让小房子被抢走啊？
一般不会，一般你把名字点上去他就不会抢了。
哦，一般是不会的
啊。你把名字写上去人家不会抢你的。
就是您说的是右边敬赠对吧？
对呀、啊，你把你名字敬赠某某某的要经者先写上去嘛。你有、
哦、
你在阳间有名字，谁敢抢你啊？
哦，明白。那自存小房子就比这个就危险点啊。
那当然了，所以自存小房子在下雨天嘛就少念了呀。
哦，明白了。
下雨天嘛就多念点有名字的呀。
我想问，我最近念小房子是不是出了问题？需要打图腾电话吗？
嗯，要打图腾电话的。你念小房子太执着了，已经。嗯。
太执着啊。
嗯。
啊。OK， 我简短的说，因为我在赶念小房子给我外婆。那么，大概上个星期，那个天，几天都在下雨了。然后是白天，天色在逐渐。会按时，但是还没有打雷啊，闪电的情况下，
嗯，
我还继续念，因为我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样惹祸了？然后啊，接下来那两个星期，每隔一两晚，我就梦到好几个不认识的人了，当中两次梦到大灵性，
嗯，
在梦里我是看着他们，没有直接跟他们接触，除了 除了几个有互相看一眼之外，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只是这样看着他们做东西。然后但是有一晚，当我在看着这一幕一幕的梦境时，突然跳出一个头发又长又满头灰白的白色大灵性，好像是个老灵性，在我的前面背向着我坐在地上在做些事情，但是他并不让我觉得害怕他。然后又有一次凌晨四点多，我在一边睡觉一边听你的录音时，一位听众问你他妈妈的家供了几尊神明，可是很久没人住了，会有什么问题，你说不太好还是什么的，突然我的脑子里就跳出一个头发很乌黑又很长的白衣大灵性，跪在舍友听众所讲的神台面前，双手合十的拜拜我，吓了一跳，很害怕。这样是不是我因为急着念小房子，天色逐渐黑了，我还继续在念，是不是惹东西来了？
一定是100%惹东西了，明白吗？
哎呀，这样怎么办啊？
怎么办嘛？念小房子呀、啊！你过去是没有办法，你现在有小房子，你还怕什么？
这样在里面，我忘记有几看到几个。
看到几个？你按照三个算吧，好了。
按个三个算了。
3721，你21张小房子。
哦，
还有一张小房子的四种经文都可以在马路上念吗？
小房子四种经文马路上都可以念，但是嘴巴不要出声音。
因为他们说，那同学说的，跑的心经在外面念要抢掉的。
抢掉嘛，你出声音太大了，不行啊。
哦。
一般人不会抢的。嗯。
一般人不会抢的。嗯。
就是有可能听得懂吗？
对对对对。
嗯，你比方说你每个人都有带包的嘛，包里面都有皮夹子的嘛。
对对
对，
对
不对？你的一把钱拿在手上和那个放在包里，你说两种概念，哪一种更容易被人家抢啊？
对。
但是并不是说人家看见你手上拿钱都会来抢的。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对。
因为现在小房子念经的时候，很多师兄他没有时间在家里边念小房子。那像这种的话，他在外边如果念小房子的话，需要上早香的时候先跟菩萨讲一下，对吧？要先讲一下，我今天在外边做完工作后，如果有时间，我会在外边念小房子里边经文，然后再把那个祈请说一下，这样再在外边念。
全部都要讲，你们记住了，观世音菩萨母亲非常慈悲，你们什么话都跟他讲，他就什么都满足你们了。你们要讲，西方叫祷告，实际上道理都是一样，听得懂吗？
某是现在我跟他念49章，他刚刚去世，5月5号，其实就是我跟他许愿49章，我就是要去那个香港法会，完了以后我不知道能够拖一拖吗？那在我法会上我不好念呢，在那里
念起更厉害，菩萨多，你抓紧时间念，哎，张张效果好。
哦，那里不烧，带回来烧可以吗？
那当然，在那里不烧的话，带回来烧也可以的呀，没问题。
那就是一般不是念平时念背诵小房子，人家不写名字就念小房子，不是有的时候在单位里念怕那个灵性拿走嘛？
嗯。
那假如说像这种小房子念了，是不是烧了就是效果没那么好啊？
如果你在单位里，这个单位里如果灵性很多。那你这个小房子烧下去，说不定被人家也拿掉一点的，这个可能性完全有的。哎，因为地府那些小灵性啊，他们有时候也不遵守规则的。
不是说不起作用，可能功效小一点。
功效小，起作用一定起的。
有一个同学有问题，他是说，凡是需要大量的小房子的，一般都是生病的、住院的，但是在医院里面又不能念，然后到处到群里面去求别人念。他觉得是不是可以在医院的那个太阳底下可以念念这些什么？
在医院里的话，只要是白天都能念，一到夜晚稍微晚一点的就念大悲咒了。你可以，
说病人本身还是可以念的。
当然可以念了，没关系的，白天没关系的。白天实际上在人间都属阳的嘛。明白了吗？
但是我记得这个台上讲，就师傅讲过，对。
没关系，你说。
记得师傅讲过，是在医院不可以点小房子，要拿回家点，然后最好只念大悲咒。那他这个怎么办呢？就是
自己把那个拿本笔记本写正，比方说大悲咒念20遍就写4个正字。心经多少，你就这么写下来回家再点呢。
那他在医院不能回家，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让他家属回家帮他点，再拿去？
那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拿去医院他自己签名。
完全可以，没问题。
可以用这种，
没问题、
松楼那边。
啊，最主要医院里的你点的时候呢，就边上有很多人看了，啊。
哦。
嗯嗯。
就是可以让家属点，然后小房子拿到医院签名，没事吧？
对对对。
啊，那这样就好了，因为太多人，他是要大量的，然后又到处求人，又念不了，着急的。
第一个就是住在医院里面的话，就自存小房子可以念吗？
可以，白天。
白天可以念是吧？
五点钟以后不能念了。
啊，就是晚上几点钟以后不能念？
五点钟。
啊，五点，那晚上上面的那个大悲咒可以念。
可以。
七佛呢？
可以。
哦，还有就是晚上晚上现在只能念大悲咒、七佛，那包括就是功课里的大悲咒、自成小房子的大悲咒，
对，
还有自成经文的大悲咒都可以念，
都可以。
哎，卢台长，
你好，
我帮一个朋友问的，
嗯，
我那个朋友呢，他是工作在那个牙医那个诊所里面的，
啊，
他请问。他一方面帮人家做牙齿的时候，他可以练扫房子吗？
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最好呢不要念。
啊，
因为什么呢？那个牙，很多人的毛病啊，就是说，比方说身体上牙痛啊，什么都有灵性的。
对。
如果你给他念小房子的时候，再给他了，你听得懂吗？
哦，
因为你左手正在帮他修补嘛。
哦，
嗯，
不可以练。
嗯，
他练了很长时间了，他不知道啊。
不知道的话，你以后叫他念大悲咒就可以了。
怎么练法？怎么样补救？
啊，没有补救的，没关系的，停掉就可以了。
哦，停掉
就可以。下次不要念就可以了。
哦，
如果因为牙齿不一定，因为不一定都是有灵性的。
哦哦。
啊，有的人是像牙龈肿痛啦，火气太大啦，那这种他念了就没关系了。
哦。
问题就是怕有些灵性在牙上面，那么呢，你一念呢，哎，他正好盯着你的。
哦。
你问问他自己，有时候念的舒服不舒服，他就知道了。
哦，我问他。
啊，如果很不舒服，你叫他不要念了。
对对对，如果他舒服就可以念，是吗？
应该是这样。嗯。
哦。
嗯。
还有呢，有时候他那个诊所里面呢没有人来做牙齿的时候，
嗯，
是空了嘛，他就有一个人坐在里面对着，
嗯，
一个窗户，可以练扫房子吗？
嗯，可以，
可以，
完全可以，
可以，
因为牙齿还是挺干净的，牙诊所挺干净的。
啊，台长，还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像我，因为我现在手里边念的那个小房子比较多一点，比较多一点，我可不可以这样，就是说跟菩萨讲一下，就是说会给他们念，我就是知道了这个，然后就是先把手里的这些先念完，就念掉了一个以后，然后再念掉下一个，这样念行不行？
嗯，
就是比较集中的先念一个。
嗯，其实像这种情况，你用这种方法不是太好的，嗯。
不是太好的
啊，四个人就把四个人呐，在要经者啊，你把一个是过世的人名字写上去，还有三个要经者，你就这个念几念一点，那个念一点，那个念一点，再念一点。
因为这样我知道了。那你像我是一个就是初学者，刚刚念了台长那个法门，
嗯，
大概也四五个月吧，
嗯，
然后就是我是担心自己的那个功力不够，然后念出来的效果不好。
那个你用不着担心的，你念出来不好的话，应该只要是好好的念，你不要漏字啊什么样啊乱念啊，一般的都是好的，没事的。
有一个问题，现在我经常在清晨会梦到亡故的同事、老师，甚至于以前的工作单位的门房间的工友，平时在世的时候，跟他们也没有很大，没有看有值得我愧疚的事情，相处的也不错，像工友啊什么，我都不太接触的，所以也在梦中梦到了。那么我是不是放下800章那个念经？要经者念他们呢，还是我继续念我的800章的那个进度？
很简单，首先无缘不来，人家跟你没有缘分，不会到你梦中来的，这个肯定的。只不过你今世跟他们的缘分不深，但是并不代表上辈子的缘分不深，你明白吗？
懂了。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他们再念800章。
你这样，你是这么做的，你800章归800章念，然后呢，同时写30章的小房子。放在边上，给他们念念，自己800章念念，听得懂吗？
懂了。
然后呢？然后接下来啊，
有一个同事，他跟我也认识没多久，他就在梦里跟我笑笑， 我知道他过世了，我也没有把他不念，我就念八百章。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脸阴沉的看着我，我就知道。
那么当然了，很简单，他来找你的话，你一定欠他的，嗯。
哦，
好了。
尽管今世我没有跟他有什么联系。
哎，你要你学佛要懂得看三世的，哪有今世一世的，嗯。
那么我一般这样的话，我要念几张给这种平时这样就梦到的人呢？
七张。
哦，念了七张以后再看，是不是？
因为用不着看了，七张之后基本上他不要了，就走了。
嗯，哦。
如果他还要盯着你，他还会笑嘻嘻来看你的。
那么还是要念。
再念七张，你就不停的七张七张念。
哦，我都念了两三张给他们，我在初一十五烧，我想可以双倍吧。
啊，没有的。
哦，但是先给打胎的孩子念，还是先给现在的孩子念？
现在给。打胎的孩子先念，因为鬼要的急。
然后呢，有一些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年纪大的师兄呢，他们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念诵的那个小房子，有一部分是给邀请者，一部分烧了，还有一部分用来做那个自焚的小房子。
嗯。
就是说他的身体并没有全部的很健康，然后呢，他还去自焚小房子，这样如法吗？
是如法的。但是呢，就是说，相当于一个人外债没有还清，自己拼命的在自己家里存钱一样的。那么你在外债没还清的话，你不是还要还贷款的利息吗？我喜欢用比啊，我喜欢用比方的。那你家里存的再多，那你外面的利息交出去也更多呀。那你如果你还不如一边的少量的存积一点，大量的去还债。
哦，明白了。就是说，其实就在外面的，他邀请者的债务就更多了，他们更着急了。
对。
因为我是自己找到这个心灵法门，自己在学的。然后我就现在也在念小房子。因为我妈妈是得了乳腺癌，我呢想给她念小房子，我就是，就是说我是不是要先准备一下，给我的邀请者准备一点小房子，就是说我跟我妈妈念的时候，万一。比如说我要是出现了什么严重的症状，我可以烧我的药精者，那样可不可以？
这个是很聪明的举动，因为你刚刚学，你都不知道你身上有没有自己的灵性和业障，所以你帮你妈妈救她的时候，你当然给自己要做些准备了，你听得懂吗？举个简单例子，
对的，因为我也在烧我的那个药精者，也烧过的。
对啊，你比方说你妈妈掉在水里了，你想去救她，你要不要自己把救生衣先穿好啊？
有的有，谢谢刘院长。自己同修啊，因为做到这个梦以后，因为每天都要搬小房子，然后又要上班，然后他最多每天念五张小房子，但是最近这两天呢，念小房子的时候头会疼。请问师傅，也知道是要盯着要得很急，但是这个应该怎么来分配呢？师傅，
很简单，不是分配的问题，叫他跟菩萨讲，就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现在已经拼命在念了。如果咱们要经者要的比较急的话，请菩萨慈悲，让他们给我更多的机会，给我更多的环境，让我好好念小房子，就跟菩萨讲就可以，马上就不痛了。我一共在多少张，一般的头痛的话，你就要把什么时候念完小房子的时间要告诉，否则的话头还会痛，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还有就是他现在每天念五张小房子，这样就是要盯着两张，然后他的父亲两张，然后再给孩子，然后再第二天再见着面，这样可以吗？
可以，完全可以。
因为我觉得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您帮我看看这个事情是真是假。
你说。
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在一个佛具店里，就是弘扬咱们心灵法门。这个佛具店这个老板呢，他不是咱们心灵法门的，但是他应该是有一点神通，因为他经常就是帮人家做一些法事，比如说帮人家做超度啊、消灾。然后我在他这个佛具店弘法的时候，他就把咱们的书看了看，说啊，你这个法是正法，你可以在我这个店里弘法。
哦，那很好。
然后有一天我就在那给他的顾客就是讲这个咱们心灵法门啊，包括念，包括讲怎么念小房子的时候，然后他那个佛具店就是前面是佛具店，后面是一个佛堂，他在那个佛堂就跟人家做，就是上个香啊什么，跟人家做法事。他正在后面做法事，他忽然就跑过来跟我说，我说你那个你在这讲这个，你在这讲你们心灵法门，你在这讲小房子。刚才菩萨就告诉我说，你既然讲这个事情，你就要把这个经验要给别人讲正确，你就要你弘法这个弘法正确。
我听到我很听，因为我心想他也不是咱们法门的。然后他说，他说菩萨要提醒你一下，那个你那个小房子是怎么念的？我说我小房就是一个经念完念另外一个经。他说如果你中间打断了怎么办？我说中间打断我就有时间我再接着念。然后他说，刚才菩萨让我提醒你一下，说，你那个就是说这个小房子怎么念？他就给我讲说，这个小房子念的时候，就你首先应该念大悲咒，最起码念七遍的大悲咒以后，然后对，你可以再念别的经。每个念，比如说你念心经之前说你要念三遍大悲咒，念这念七佛之前也要念三遍大悲咒。等把这其他的几个经念完以后，还剩因为这27遍的大悲咒嘛，说你还剩几遍的大悲咒的话，你就全部念完，然后点下来。那这样的话，这样一张小房子就一大悲咒起头，一大悲咒结尾。这张小房子第一是非常有能量，第二这张小房子就说是就整个被这个大悲咒给护围住了，就说是这样的就保证别人的药真的拿不走。
非常好啊，这个人绝对是菩萨跟他讲的，绝对是的，嗯。非常好，非常好，嗯，哎，好了，我告诉你，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就开始点。
绝对正确的，我告诉你，嗯。
哦。
哎，绝对正确，而且小房子的质量会很好。
啊。
这是菩萨来提醒你们了，嗯。
对啊。
嗯。
但是我当时听了这个事情，我不敢相信啊，因为第一，它不是咱们法门的；第二个。
哎，你怎么这么傻的呢？你怎么这么傻的呢？那这个菩萨都是通的呀，什么不是这个法门的？傻姑娘，嗯，明白了吗？嗯嗯。
哦。
好吧。
啊，那你说就是以后小房就可以这样念，而且我就也可以告诉，就是把这个方法推广给同学们，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嗯。
啊，我就说，我今天就想问了，今天打电话问一下，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话，我就
真的
告诉别人，包括就是我想写一篇文章就发到你们。
刚刚你在讲的时候，菩萨已经过来了，跟我讲了，嗯。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台长。
好了。
师傅，还有个问题是，因为以前我们看，以前您开示过，我们念小房子是一张小房子用大悲咒包围法这样子念的嘛，一张张的念。那现在同学想问，比如说一下子念五张啊、三张啊，就是一口气念一种经文，比如说念个几百遍的心经，再念个几百遍的往生咒，一口气念完一种经文，这样子效果跟大悲咒包围法哪一个比较好？
不要有给自己有压力的念经最好，
就是随缘念是吧？
对啊，有压力的念经念不出质量的。
哦。
嗯。
就是自己怎么舒服就怎么念，就随缘一点。
对呀、
啊。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问题，师傅，小房子的大悲咒可以念成999的形式吗？就是先念九遍，然后再念先再念七佛，然后再念九遍大悲。然后再念心经，然后
你一都没关系，念一遍、
哦、
大悲咒心经每个再念一遍都没问题了。
另外就是台长，我听到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说小房子一定要一张一张念，就是念写一张，然后一张念完再写第二张，不可以就是说比如说白天我念一张里面的好几个那个心经和往生咒，到了晚上我又同时念几张里面的那个大悲咒和七佛灭罪真言。那么有同学说可以，有同学说不可以。
现在我台长明确的告诉你，台长明确的告诉你、
嗯、
完全可以，其他人讲的都是不对的。台长你把今天的录音记下来给他们听，台长说的完全可以，任何时候你只要点上去、
嗯、
只要念什么经，先念这个经，后念那个经，早上念晚上念，全部都可以的、
嗯、
明白吗？
好的好的，谢谢
师傅。那个帮我看一下，就是我以前杀生过，就是以前在20多年前就是杀过什么鸡鸭鹅呀，就是我这些小动物有没有念走？
你几几年属什么的？
我是60年的龙。
有啊，没走啊，你至少要280张小房子。
280张啊，好，行。
好吧，坚持自己念，好吧，先把那个，先把短的先念掉，然后呢，有空就念大的，听得懂不啦？ 先把
是什么短的念掉是
短的嘛，念掉就把小房子啊多点一点短的，比方说解结咒啦，往生咒啦，先念掉七佛灭罪真言先点掉嘛，然后慢慢有空的念几遍大悲咒再点，念几遍心经就点一点，这样很容易快，因为把小的先念掉的话，点房子会感觉会快很多，明白了吗？
嗯，
好了好了，嗯，
好，谢谢师傅，给师傅拜年，
嗯，谢谢你 ，OK， 嗯，
过年好，
拜拜啊，
嗯，对不起，卢台长，我今天我昨天晚上我有一个梦，是说我要需要念22章给我孩子要经者，
要给，
我就
要给，
给我孩子
要给。
我那他就说22章，我就许愿说22章吗？
对，
好的，那我要如何知道我已经还清了，还是还需要？
很简单，孩子最近有点情绪低落，
对，
吃饭吃得不好，不开心，听得懂吗？
好的，
等到你这些小房子念下去，他会恢复正常。我教你们念多小房子的人，我告诉你，就像啃骨头一样，一块块啃，就是说一张小房子先把短的先念掉。
好的。
然后呢有空就念点大悲咒，然后再念，再这样的话会一张张很快的。
好的。
你先不要念大的，先把小的一个个都点满，比方说往生咒和七佛灭罪真言先点满，点满之后呢再念心经，心经很容易点满，然后念念心经，念念大悲咒，然后慢慢的点点点，很快一张就点掉了。
嗯，好的。
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
好了。
我现在是有时是五张一起念，我就先念几遍大悲咒，然后就念心经，然后就解结咒，这样子可以吗？
这样很好，就是不停的把它一个个都点掉，否则会很慢的，
对，
明白了吗？
请问师傅，您开示过念小房子时只能点正在念的那张小房子上的经文，而不能点之前念完的小房子。比如我已经念完4张小房子，正在念第5张小房子，我只能点正在念的第5张小房子上的经文，而不能点前面4张小房子，是吧？
谁告诉你的？可以点的
啊，
你念一遍
可以点吗？
你念一遍，反正是新的出来，你爱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啊。
哦，
谁说的？
比如我已经念完好几张了，一次性的我念第5张小房子，可以把前面4张也可以一直点，是吧？
你前面没有点完，你这为什么不能点前面啊？
有师兄说他现在念的经文跑到点的那张小房子上去，
这块神经了，真
的。哦，没有关系是吧？
没关系，嗯。
好好好啊，请师傅核实一下微信群里的一条信息。有位师兄打电话问秘书处，秘书处说同一位要经者是可以一边点一边念下一张小房子上的经文的，给不同的要经者是不可以这样做的，请问师傅这样是这样吗？
你的意思就是说同一个要经者所以他2-3张小房子给他一个人的，这里念念那里念念，是不是？
不是师傅，师傅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点那个小房时候吧，比如说是同一个要经者，我们可以一边点的时候还可以在一边念这张其实另一张小房，就是说那个其他的那些经文，就是说那个
可以
七佛灭罪。但是呢师傅，但是如果那个就是说不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同给不同的要经者是不是不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
嗯，
还是对的，回答对。
嗯，感恩师傅慈悲。请问师傅，就是说念小房子，师兄们注意了，念完了小房子有点红点的时候，嘴巴里不要念不同的竞争者的经文组合，这样念小房子经文质量都到你所点的这张小房子里了，再念的那张小房子的经文就空了。若是竞争者是同一个，那么点的时候是可以念下一张经文组合的，请问师傅这样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是啊是啊，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师傅啊，如果同修点自存小房子，就可以边点边念下一张自存小房子的经文，
对
吧？
对。
好的，感恩师傅。
他说家里有几个人，他同时帮一个人念，帮一个家人念小房子，然后有一个人专门念大悲咒，另外一个人专门念心经，然后剩下的人专门念小咒。他这样子啊，会不会对那个念专门念的这个人有什么影响啊？
没有什么影响。
他念了大哦，
没
影响。说他念的太多大悲咒会怎样怎样？
不会不会，因为帮人家念的就没关系。
哦哦。
如果他自己的功课就不能这么单一。他这个他这种念小房子的方法叫流水作业。
哦，
听得懂吗？
你说是不是一定要那个人要是念帮他念帮的我们帮的那个人一定要他自己相信我们，这样才不会被影响到，对吗？
那这是肯定的先决条件。如果叫你帮他念小房子的人你都不知道，他都不相信，你给他念了一定被业。
哦，就是说这不是说念多大悲咒会怎样，就是说是一个悲业的问题了。
对对对，
我孩子因为他自己念一张小房子，念完以后我就不太放心，我每次都会帮他加念一下。那个我在那个小房子上面还有签字吗？我要帮他一起签字吗？
不一定的。
不用签的。
不用签字，他照样小房子可以加持进去的。
啊，就帮他念完就
行。因为你的目的是给他把有些不好的没有念完的觉得他有漏的，
对对对，
你给他补进去就可以了。
对对对，
这个补进去无相布施没问题的，只不过就是说有哪一种必须签字的，比方说他先念了大悲咒，再念了解结咒，啊，接着七佛灭罪真言，你也给他念了心经，给他念了往生咒，那你就必须把名字写上去，听得懂吗？
我们念那个小房子的时候，如果念到一段的时候，可以重复再念一段吗？还是说是怕有时候念到有漏掉，或者再重新念一遍？
可以
吗？这样子吗？
可以，都可以。
可以是吧？
嗯。
那我们念小房子的时候呢，以什么为准？第一说，一般那个大悲咒27遍嘛，如果我念到30遍，实际上我登记的时候只登记了28遍的时候，会不会有问什么问题？
没有，多多益善。实际上，只要你念出来多的，他就会去弥补那些没有念好的东西。
哦，有没有这样子说，可不可以就是说累积起来或者存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我每次念的时候多念小房子的时候呢多念几遍，然后说如果用不到的话可不可以积在那个地方，这个需要的话从那边，
不行，
可不可以这样？
不行
不行啊，
你只能给念28遍，你念个30遍就可以了。
就是说呢，这两个同修呢，一个是在中国，一个是在澳洲，他们两个人呢在两地合念一张小房子，就是说其中一个人在中国念完之后呢，在澳洲的这个人吧就帮忙点，能不能代点师傅？
哦，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最后必须名字写上去，某某某和某某某念，那他就可以代点，如果后面名字没有就不能点，所以叫他名字先要写上去之后再点。
哦，师傅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从澳洲临走之后嘛，他就是说把那个名字都写完了，都写完了，就是说谁跟谁他们两个人一起合念的，就是都写完名字了。
啊，那
然后呢他回到国内，然后呢就是说他在国内念完之后呢，他在这里的可以就点上。
我已经说了3个可以了。
哦，好的，
啊，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经常就是念小房子啊，念经文啊，但是呢，就是经常可能一边做事一边念呢，啊，但是可能有时候真的心都会跑掉。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念下去的话，那些小房子的话有罪吗？
如果杂念重生念小房子没有罪，但是呢，小房子的效果就没有了。
啊，就是有的同学在念小房子的时候，他心神不定，这是不是有要经者呀？
对，心神不定的话，念不清楚的话，实际上就有要经者。因为当你在念小房子的时候，他一定有所指的，我一定是给谁的，对不对？先生的小房子没有几个人说我留着的，留着的也留不下来，因为你不停的有灵性来要嘛，对不对？所以他会心神不定。
我现在在公司的宿舍里面都做功课嘛，然后，平时有时候就是在公司办公室做功课嘛，人也比较多，然后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平时有时候念小房子嘛，然后师傅说能够专心念小房子比较最好嘛，然后有时候我在比方说我在走路啊或者是在公司办公室念经，我就觉得可能不会很专注嘛，我就小房子的话就赶不过来。
你在公司里说，在宿舍里说，谁说不能念小房子的？
我就是办公室的话，就是我比方说我平时走路啊之类的，我就觉得可能念的质量不好，这样的话有影响吗？
念的质量不好，当然应该有一点点影响，但是影响不大，总比你不念好啊，明白吗？就等于你去做点好事，做的不是完太圆满，但是也是一件好事情啊，你总不要做坏事就可以了嘛，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做家务的时候可不可以念小房子啊？做家务念小房子算不算小房子不好好念？
不算，主要念小房子的时候是一个心，如果做家务的时候如果念小房子的话，只要你做的念的时候心诚，不要念错，那就算一样有功德。
现在有好些师兄他每天就追求小房子的数量嘛，但是他小房子数量念的特别多，然后念到后来就觉得浑身没劲儿，然后就感觉自己耗掉了很多的气和能量，那师父能不能再告诉我们几个念小房子的气技巧，让我们念小房子不是那么累，每天都多念一点。
念小房子实际上真正的念是用心念，人家说念经就是念心，他心念不出来他就嘴巴响了，所以心里控不制不住自己的杂念，那嘴巴只能声音响一点，所以念到后来最好不费力的还是用心里边念，明白了吗？
声音小一点，少用点气，是吧？
对。
有的同修做功课很带劲儿，但是念不动小房子就觉得很累，念小房子就觉得很累，是什么原因呢？
有的同学上课听老师讲很开心，叫他回家做功课他就不愿意做了，就是这个原因，现在明白了吧？
好。
明白了吗？你小时候听老师讲历史的课的时候像听故事一样很开心吧，不觉得时间过得快吧？老师回去给你下功课了啊，秦朝是哪，秦朝当年啊鼎盛时期是公元几几年啊，陈胜吴广啊揭竿而起那是公元几几年，所有的这些问题你说你有兴趣做不啦？
他愿意听，但是不想去做作业。
好啦好啦，那你们现在听佛法很带劲，听师父开始很开心，等到叫你们自己念经了做功课了，哎呀念不动了，对不对啊？
那怎么根治呢师父？
这根治很简单啦，因为你没有碰到苦啊，所以你不想根治啊，等到你躺在床上啦，等到那些不想念经的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说他活不了啦，这个时候他就根治了，那你不能早一点想到这一天，你现在就开始念吗？那不就根治了吗？
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法来法会有几个是半张半张念的，请问师父是不是小房子一个星期没念完能量就流失光了？
应该不会流失光，但是会流失一点的，没有成品的东西很容易变质的。
那师傅，那自存小房子就没有关系了，对吧？
红布包起来都没问题，他没包。
红布包起来都可以。
啊，他没包。嗯。
有的时候就说这小房子今天如果要没有念完的话，如果转天接着念，他们我看他们群里说的，他说你如果没跟观世音菩萨说，我说这小房子转天接着念，那就等于那小房子就说就浪费了，以前念的经文就不算数了，是吗？
没有这事儿，你记住。你跟他们去讲，卢台长讲的没有那个事儿。
要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
哦。
啊，就是说上个星期呢，就是说我家里呢，就是说那个烧点香嘛，观音菩萨的香嘛，因为我是点三支香的嘛。
哎。
那个香点了呢，就是说有那个正方形的那个烧出来的。
嗯。
到了那个正方形的，正方形的，就是说上个星期六。星期六是早上是烧出来的，烧出来了就是说观音菩萨呢，就是说晚上星期六晚上呢就说了，他说就是说要叫我呢，就是说把所有跟着军雄台长修的心灵观音这个心灵法门的同修，就是说一定要帮他们讲，就是说这个小房子呢，就是不是单单念了烧了变成灰了没有了，但是这个小房子是存在的
啊，你看看看。
啊，观音菩萨说，因为我念小房子念得很认真，所以他给我看了小房子。
啊。
啊，就是第二天晚上讲了，讲了第二天早上呢，又是一张小房子出来了。
啊，你看看。
啊，就是说，要教他们呢，就是说要认认真真的，就是念了，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就是。
嗯。
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香港有一个同学，他已经70几岁了。
啊。
他上个星期五呢，他就是说他念小房子啊，念小房子就把那个小房子拿了8张，他是哎呀，他是写的就是说写的卢俊雄财长的那个要经者
啊。
啊，他说他说是天上叫他这样做的，因为他说你太辛苦了。
啊，你看看。
到星期六，星期六就是说，下午就是我们香港时间是5点到6点的时候啊。他说，他说，台长，他说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呢就是说坐在沙发上面，他前边有一个小的竹子的嘛，小的竹子。他说，卢俊雄台长就在他的面前，拿一个小的凳子坐在他的面前，因为看着他，他一边念，他说他就看着你一边在点头。
啊。
那你再帮他点头，他说，后来我说，哦，我说是我师父的法身到了。他女儿，他女儿也40几岁，他女儿说，
就是他眼睛睁着看到台长。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是一闪念，一闪那还是看得比较长。
他就是念了2个多小时，就是你坐在他的面前，就是。所以他女儿，他女儿说，他女儿说，咦，今天我妈妈怎么，我妈咪怎么样了？他说从来没有看到他念经，念经是念念，你等一下，师傅，不好意思，你怪你帮我油灯熄了，就是说，他说他妈妈从来都没有这么念经念的这么静静的。后来等他等他晚上，他妈妈就帮他们讲了，两个女儿讲了，他说为什么我这么认真，我不帮你们点头，不帮你们讲话，因为是卢台长坐在我的面前。
哎呦，这个人跟台长厉害了。我告诉你，大概我的徒弟呢，还有我的弟子呢，看见台长法身了，一般的都是大概5分钟啊，3分钟啊，2分钟啊，就是他眼睛就可以这么盯着看见台长的法身的。但是
他是眼睛看着你啊。
对呀、啊，他就是眼睛睁着看，他能看台长2个小时的话，那台长
两个多小时，他说念了4张小房子，他从来没有试过。他说一般呢，就是。但我想，我说我这么厉害了，我就是1个半小时念一张。他说他也是平时也是1个半小时的嘛。他说这一天就是最厉害了，他不动啊。他说你坐在他面前，他说你在那个头在这个地啊，就是说你念得很认真，很好。
他这个法也蛮厉害的，我看他已经得到台长很多的加持了，他能够连续看台长2个多小时啊，完全就是这个法身被他看得见啊，这个人说明眼睛已经很厉害了，嗯。
哦，他很厉害呀，他就看到你呀、
啊，
哎呀，他说他从来都不会的，就是说，因为他70几岁了嘛，因为他呢，他平时呢，就是说，那台湾的、那个韩国的、那大陆的那些大法师啊。
啊。
那些大法师开法会都要叫他在他们身边坐着的。
哦，真的这个人很厉害的，嗯。
啊，因为要帮他们那个一场法会开好了，他要帮他们按摩啊。
哦。
啊。
啊
我说一次那个很神奇的一个事，我以前不是说4张小房子的那个大悲咒一起念吗？然后呢，我不是说那个有一股气从嘴巴里面那个往外跑吗？我以为是那个抽气吗？那个师傅说那个是可能是心脏有问题，那个房门关了，可能那么凑巧啊，房门也关了。
嗯。
然后呢，这一次我是6张小房子一起灭了，那个6张小房子大悲咒一起灭也是晚上162遍啊，刚好那天我又是关着窗睡觉的，然后按了一股气也从嘴巴里往外跑啊，这次啊也是这样子啊，嘴巴也合不上。然后一会儿我就看到一条龙，好大好大，哎呦，在我面前那盘旋着往天上上跑，哎呦，我把我吓坏了，好大一条龙啊！
嗯嗯。
啊，师傅，我看到的是什么？我从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龙，哎呀，把我吓得不得了。
漂亮的不得了，天上的龙，龙天护法呀，说明你家里有法了。嗯。
怎么从我嘴巴里跑出来了？
哎，从你嘴巴里，人家给你加持过，给你看过病了。
哦，这样啊。
你是做梦是吧？你是做梦是吧？
不是做梦。
啊，醒着的时候啊。
我就在你闭着眼睛讲睡觉，我晚上读了六张小房子大悲咒，
那就是没睡着，
完全睡觉，没有睡觉，我就躺在床上刚刚睡着的时候，眼睛就迷迷糊糊的。
啊，对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
后来那嘴巴里一直往外那个吐气，然后我就一下子眼睛睁开了，我想，哎，怎么又有气往嘴巴里面冲出来呢？这么怪。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好像前面一片黑，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但是看到一条龙，背景是黑的，一条云飞似的龙，哎呦，好大呀，真的是真龙，我第一次看到。
哎，我告诉你，
从那里盘下，
那个就是你，那个就是你暂时性的开天眼了，因为你能看见这个龙的话，说明你已经眼睛看见了。这个因为开那种天眼的话有好几种。像这种是暂时性的，看一看看见了就看不见了，明白吗？这是菩萨的显化，现在因为人都有这种功能的，明白了吗？如果像你要是如果身上附一个灵体的话，你也能一直看见，但是灵体哪一天不理你了，他走掉了，你也看不见了，明白了吗？
啊，那我这个算是什么呀？
算是什么？算是龙天护法，说明有你现在身上已经有护法神了，他龙天护法，听得懂吗？
啊，那个护法，如果在我身边有护法，是在我身体内的还是怎么呀？
在你身体外的。
外的。
他这次到你身体里面来是帮你治病的，肯定你求什么事情了。
第三个问题，有一个同修，他刚念了咱们那个小房子哈，然后他的左眼睛呢，就是他想看就能看到，就是那个一个一个的，就像咱们小房子上面那个小圈儿，里面还有一个点儿，然后他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他就看这个圈一个一个在天上飘，然后他就右眼睛看不到，左眼睛能看到，
那很简单。
他不懂，他就想问一下，他是这个因为是他的小房子没有念好吗？还是说像他在显示我们的心灵法门是真实不虚的？
啊，这个已经是他眼睛看得到点东西的。
哦，
举个例子给你听听，你看看过去不是办丧事吗？这个车队不是往前在走吗？你看看把那个锡箔那个圆圈，看见吗？往天上撒，看见吗？看见吗？他现在这个小房子，他从天上看见的，对不对啊？
对呀、啊，在天上飘。
好啦，飘什么意思啊？就是属于他的啦。
对，我明白了，非常好的啊、
好事。
然后他跟我们说，他说我就觉得这是我们法门是真实不虚的。然后他
昨天晚上台长星期六在观音堂开示啊，你看联谊会开示，结果有一个女的也是开天眼的，他们还不告诉我，他们把她带来，她就带来之后偷偷在下面看台长。结果后来最后走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两个带他来的人告诉了台长，他说他看见观世音菩萨在台长身上进进出出，然后说台长的七个窍全部开着，而且观世音菩萨还飘在这个观音堂的上面看他们所有听台长开示的人。一会儿又进入台长的身体，他说他后来自己吓得就跑掉了，因为他们这种开天眼的人，很多人身上都是有仙儿，你听得懂吗？
哦，
有仙人，所以仙人看见菩萨是怕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层次里的，明白了吗？
明白。那就是还是让他继续念，是吧？
那
就是说坚持修。他女儿原来学习不好，但这次他狂念经，就按照师父您教的做。这次就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考上了研究生。特别的高
兴。我早就跟你说了，像这种很多人功夫下的生，一个个奇迹都出来了。学了这个心灵法门，你看看多少奇迹？你去看看梁霄先生写的书里面多少印证啊，对不对啊？
是的，现在就是我们周围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相信，我们都跟着我们这心灵法门在做。
对，所以现在把这么好的法门要告诉全世界的人，对不对啊？
还有就是同修梦见在小房子进阵处写了四个字，智慧圆满。然后但是这四个字不是应该普通是写名字的嘛，他就写成智慧圆满了。请问师傅，他是四个，然后他念一句就点一个红圈，这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很好啊，智慧圆满并不是代表没有人呢、人的智慧圆满呢，那就是菩萨，说明他已经超脱自己了、无我了，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了， 他已经连、他念经念到连我自己都没有了，那不就智慧圆满了吗？
哦，你看，
那写上名字就是我念的，那是我，我念的。
嗯，
人家已经念到智慧圆满了，但是你不能真的现实当中念小房子，你不能不写的。你现在不写的话不行的，只是这个人的境界已经到了智慧圆满了。OK。
有的师兄一天念三四张小房子还可以，念五六张觉得很累，念不动。可是有的师兄一天念七八张都觉得很轻松。嗯，弟子想问，是不是和业障多少有？
也不是完全业障，跟自己的身体的体力啊，业障嘛，当然也有关系。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走一公里他不喘气？啊，这松风松松的不得了，为什么有的人走半公里他就走都走不动呢？明白吗？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体质啦、业障啦都有关系的。嗯，
是不是有的师兄还处于在还债的阶段，而有的师兄他是在消业提升境界的阶段，他是不是也有关系呢？师父，
那当然，那当然。你想想看，一个人无债一身轻啊，走路当然就快了。如果一个人背着债，你说能走得动吗？啊
啊，是的，是的，师傅，那就是说他应该是属于像昨天师傅说的啊，我们应该是多多晒太阳，这样是也有助于我们的念经的效果，是不是师傅？
对啊，当然应该了，多晒太阳，多晒太阳以接收阳气，多念大悲咒，阳气足的人事业也会顺的、对不对啊？
啊，
正能量充足很重要。
好好，感恩师傅。
我母亲哈，她租小房子，就是你给自己的孩子，就是给她她名字孩子哈，她的孩子读，她就觉得身上舒服一点。但是呢，她要是给她那个药精者读哈，身上就特别难受。那您说是这个是给孩子读啊，还是给药精者读啊？
这个是给孩子读还是给药精者读？他说他给孩子读不舒服，还是给他自己读不舒服啊？
给药精者读是不舒服，好几天就难受，然后就给孩子读他就舒服一点。
啊，那个没什么问题的，越不舒服越要读，不舒服说明有灵性啊。啊，如果舒服的话是增加能量，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他就是给药精者读了，是吧？
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右胳膊挺好的，从来不酸不痛啊，没有什么酸痛的话，那你要是碰碰撞撞，它不是不痛吗？如果你给这个自己这个左胳膊不好的话，你拼命的给他打针啊、吃药，你说会痛吗？当然会痛了，痛了之后会好呀，对不对呀？
明白。
有一位同学他问我，他说他有一个就是他度的一个人，他。这个人好像是看得到的，他说原来他妈妈一直在他身上，一直跟着他，他睡觉他妈妈睡在他旁边，他吃饭他妈妈就坐在旁边。
啊，那是鬼已经、他妈妈已经盯住他了。
啊，然后他就是他其实很早修，但是一直没有念小房子，后来就是同学告诉他你应该念小房子以后，他说那妈妈就现在看不到了。
看见了。
看到以后呢，他现在看到的就是他过去的很多邻居啊同学啊，就是他每天能看到，他说他在那个地铁出来的一个地方，他说这里边像一个聚集点，他就天天能看到好多他认识的人，还有一些是他不认识的人，他看到的这些人，他说是不是他都要念经，都帮他念小房子？
不一定的，他就惹了就麻烦了。
那他认识的也不要去念啊、
也不一定的，他不来找他就不要念了。
哦，
这个都不懂啊，你看台长能够看到多少啊，那我看见的人都在念，那我还念得过来了？
是啊，我说这个好像不要每个都去念。
你不要去讲。你少讲。你这么讲的话你替他背的。你有什么能力啊？
对啊。
老实点，有时候鬼来找你的时候就跟菩萨讲、我凡人肉胎，观音菩萨原谅我，我没这个能力，我先把自己要修好，这也是保护好自己啊。你去吹好了，就像很多人没钱跑到外面，我大老板好了，那些穷人一拥而上，接下来你跟他们一样了，也变穷人了。
对。我们因为功力太小，
听不懂吗？
师傅也。
你功力太小了。
啊。
照不远的，你像手电棒一样，你照不远的。
对。
你跟人家探照灯能比不啦？
是的，是的。
啊。
还有一个同修，他的老公，他说他老公每次只要一开始念小房子，就会出现逆缘，比如说像那种交通故障，然后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 刚刚开始念小房子的话，就是念的不够，一定他身上有很多的灵性问他要小房子，他念的很慢，念的不够，念几句点一点，念几句点一点，那么人家着急的就搞他了。
嗯，现在的问题就是她老公觉得这个出现了孽缘，所以就坚决念小房子了。
不念的话，那接下来等到她一定的时候有结的时候，她生大病过不去。就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要不是平时天天的把自己身上擦得干净，等到两个月来洗一次澡的时候，他洗都洗不干净了。你听得懂吗？
嗯，我懂。
嗯，
台长好。
嗯
啊，我念经以后效果，我觉得身体也很好，好很多。
嗯，
效果非常好。
嗯，
念经真的非常非常
好。
好
啊，好的不得了吧。
好的不得了。
嗯，
我的身体也比原来好很多，精神各方面都好很多。
嗯，
但是我现在去年我念经，我去年呢是本命年，我念经一年以后呢，平平安安顺利的度过了我的本命年。
啊，
然后呢，今年我因为帮别人念一些小房子，
嗯，
然后我就出现了我的嘴巴舌头就是涩发涩。台长，请问台长这是什么意思？
嘴巴发涩的话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的血上不来，供血不足，也就是说你平时啊，就是说站的时间太长，睡的时间太少。
哦，对对对，因为我念经时间很长，坐的时间久。
啊，听得懂吗？这是一个。
啊，对对对。
第二个就是你的血如果供血不足的话，它一般从脑神经，从脊柱后面脑神经上来的时候呢，它再通过脸部神经慢慢血液往下滑。台上为什么讲得出这么多医学道理？因为我没有学过医，但是台上看着图腾，它的血就是这么走的，你听得懂吗？
明白。
所以走到鼻腔这里，这个血在鼻子这里，所以呢在嘴巴这里，就是嘴巴口腔这里，所以在咽喉这里，这血液不容易流通，明白了吗？
明白。
啊，所以像你这种是属于舌苔这里血液进不来。
哦，
你听得懂吗？
那我要去看，需要看医生还是都？
哎，不要的不要的，你多喝水啊。
多喝水。
你现在的血凝度
很多。
现在血凝度太高。
我的血凝度
太高。啊，你是不是吃荤的东西了？吃太多啊？
没有，我最近能吃，最近几个月基本上都是能吃素，尽量吃素。
好了好了，多吃素啊，没有问题的。
多吃素。
好吧，还有要多吃一些清淡的东西。
对对对，我吃的一直都很清淡，少盐，
啊，
少油。
啊，一定要清淡，不清淡不行的。
油和盐都很少的。
啊，
嗯，是的，是的。
好吗？
我一直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这个不一定是你念经念出来的舌苔，说明你的血液上不来。
嗯。
因为很多人中风之前，这个地方有点发麻，那个地方有点发麻，明白吗？
嗯。请问，对不起。
嗯。好了，
请问是不是我和我心脏有问题？我最近感觉
心脏，你心脏肯定有问题的，讲都不要讲了。
啊。
嗯。
啊，每次去做 B 超，因为做不出来什么。
哎，你想想看，如果心脏病如果做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发作了。
哦。
心脏病平时很难查出来的。嗯。
哦。
你我就跟你说要吃的清淡一点，你的血液不和，你要多运动啊！你现在。嗯。
哦。行，
好吧，不要生气啊，嗯。
哦，谢谢台长开始。
好了。
对对对。
好了。